常都不在这里，所以我来这里我就很高兴。我们今天一起要看一段经文，这个已经被我改了，所以跟那个程序单上的不太一样哈，是在彼得后书，请大家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对不起哈，在很后面，在这个快要到启示录了，在约翰一书的前面，彼得后书第一章。如果没有翻到的话，请旁边的帮忙翻一下。新约的最后面。对不起，今天的题目呢，原来我写的是这个叫做知道的突破啊，但是这个知道呢好像有点奇怪，基本上就是认识的突破，我们对神的认识。那在圣经里这个两个字常常是可以互通的，知道或者认识。那这个知道也就不是一个很普通的知道而已，而是一个比较很深入的一种知道啊，一个认识。那么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因为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舍弃了你自己的儿子，为的是要来拯救我们这些不配得的罪人。主，你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你让你的儿子上了十字架为我们而牺牲，但是他三天以后复活，代表我们以后也要一样的跟他复活，所以也给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献上感谢，求主你自己今天在这个地方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让我们真正得到生命的粮食，也让我们对你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让我们来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好，彼得在写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主要有一个背景，就是他那个时候在小亚细亚的一些教会里面发生一些这个异端邪说，就是这个道理呢，基督的道理被改了，有一些假师父，有一些假的教师在这边传一些不是基督的道理。那么所以彼得这一本书的这个主题就是讲到说，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要把清楚知道我们信的正确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呢，这些假的就不会影响我们。所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有人因为信了这个假的道理呢就流失了，或者说他原来正确的信仰就动摇。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是要特别来让信徒有一个更深层很清楚对神的认识啊。所以我们今天也看这一段，我们就看第一章的第一到十一节，我们来看彼得在这个他年老的时候呢，事实上这是他已经快要去世的时候，他最后在年老的时候他写的一段，他来牧养这几个教会，他要帮助他们更了解这个耶稣的真理啊。所以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因为彼得自己这个跟随主那么多年，然后呢他后来又建立教会什么，所以在他来讲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深切的，所以他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啊？我们一起读一下，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请。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得人发给你们。神的能人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进行的事赐给我们，约因我们认识他，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也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要分外殷勤，有了行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仁爱，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节制，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足以显然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一样，就是眼瞎，
只看见近处者，光他就入有罪，已经得救。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
使你们所蒙的宗家和选举坚定不移。
你们若信这一样，
就永不失脚。
这样，你家里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救赎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好。我们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就慢慢来看哈，它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生活，怎么样可以是有一个真正一个丰丰富富的这样一个生活啊、我们信主的人除了礼拜天来这里做礼拜，然后我们礼拜一明天就回去上班，跟其他人也蛮像的啊，然后也是经过各样的各种各样这个环境上的困难，工作压力啊，人际关系的困难啊，各种的东西都有。我昨天才听到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哈、啊，就是这个 Rick Warren 啊，华伦牧师的儿子哈，27岁，他自杀身亡。他Warren 是这个美国很大一个教会，洛杉矶很大一个教会的这个牧师，也是奥巴马第一次上任的时候他演讲的这个牧师哈。那么牧师的儿子，这么有名的牧师，大能的牧师的儿子，他都没有办法让神把他治好啊。他是一个从小有忧郁症，非常严重心理病的这一个人，那么到了27岁，他昨天自杀身亡啊。所以我觉得，你看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个就是跟别的人其实也差不多？然后呢，我们的神也没有常常替我们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啊。所以到底我们信主这个主要我们在信什么？或者说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跟别人有怎么样一个不同啊，我们的观念到底是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个对耶稣的认识，或者说对真理的认识，是不是跟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是一个脱节的一种认识啊？这个答案呢可能是或者也可能是不是啊。如果是讲脱节的话，很可能就是说我们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呢事实上很容易被情绪或者说周围的人或者环境受到影响，那么在一些困难里面的话，你会就觉得说这个神实在很遥远，好像呢我的困难这个神都没有感受到，他也没有替我解决，他不能真的帮助我啊。我想那个华伦牧师他的儿子基本上可能也常常有这个感觉，他这么多年他也信主，他也是时常祷告，他也希望得到医治，他也看了各样的医生，但是呢都没有好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这个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脱节的，因为好像神没有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啊？那么可能都甚至想到我星期天可能来这里，我还不如去郊游去散散心，可能都还比较对我比较有帮助啊、嗯。那么从这样子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就是我们必须在对我们的信仰呢希望有一个突破，能够跳出我们自己这种比较短视的这样一个看法，我们要来真正的来认识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主，才能真的是了解神长远的一个计划是怎么样的。因为圣经事实上没有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说是天色常蓝，就是说我们信了主呢就问题都解决了，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啊，这个也不是一个真的一个认识。那神也没有应许就是说我们生的每一种病呢他都要医治我们，这个也都不是圣经的教导。不但不是这样子，主耶稣还常常明白的跟门徒说，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然后呢但是呢主耶稣说你们有苦难，但是我要赐给你们有平安， 是这个世界不能有的平安。Okay. 那耶稣也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种困难当中可以来过日子。所以彼得他自己是亲身跟过耶稣的，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耶稣在他身上的一些作为，他自己也有在困难里面也有跌倒的时候，他有不认主的时候，他有很多这些自己的经验。所以我们看看他怎么带我们来走过这一段的经文哈。这个我们常常讲到说，这个好像信主是不是靠自己做什么的，没有任何我们的功劳，不能。但这里呢，彼得很显然有一些事情要我们要做的，他是说我们要殷勤来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个 DIY 是怎么样哈，这个自己怎么样自己来做这个事情哈。我们先从第一节看啊，他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我们因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好，从这一节里面我们有一些的认识，我们希望我们从这一节也可以得到一些的突破，对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他说这个我们得到宝贵信心的人，我们与一些其他一些人呢，就是我们同这些一群信主的人同样得到这个宝贵的信心呢，是一个得到的，就是我们信主呢，连这个信这个信心都是一个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得到的，并不是一个我们自己好像决定我听够了我满足了我可以信了我决定信了，其实不是的啊。所以我们其实很多已经信主人都能做这样见证，如果你回想的话你就知道其实原来是不可能信，你再怎么说服我都不可能信，但是后来怎么信的话我也不知道，是这个神的感动，神给我这样一个信心能够信，能够踏出这一步啊。那么所以这里有这样一个恩典，因为这个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之义，从神的义来的，我们的信仰事实上是从神的义来，不是我们自己去研究了以后呢我们慢慢信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认识啊。那第二节你看，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所以这里又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认识神和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多得到从神来的恩惠跟平安啊。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说我们得到恩惠跟平安的来源是因为我们认识他，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他是说多多嘛，所以如果不认识的时候就少少的，是不是就没有得到啊。所以我们越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越多得到神的恩惠跟平安。那么这个认识就变得很重要了，到底怎么样是认识，对不对？圣经里讲到认识呢，是一个或者知道哈，都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么你们都认识我，对不对？你们也知道我，但是呢，这个圣经里讲到认识呢，跟这个另外一个字是同样的用法。在亚当夏娃神造了以后，他们同房以后就生了儿子啊。这个同房跟认识是同一个字。所以呢，这里其实只有安阳真的认识我。对，连他都有说他不认识我哈。所以认识呢是必须要很深入的，或者说圣经里讲到的认识是常常在一起，常常走在一起才有可能真正认识的啊。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呢，不是一个很肤浅的一个了解，也不是一个历史上的认识，或者说是一种知识上的认识，而是一个实在要有来体验神才能真正认识神。那么好了，那到底怎么样来认识，对不对？第三节他就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用那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这里有好几个关键哈。他这个神的事情啊，已经是给了我们了。他说关于生命跟前进啊，生命就是说我们这个得到神的生命，是不是？前进是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样一个对他的态度，或者我们的这种生活，神已经把这给了我们。怎么说呢？ 事实上基督教不是一个这种神秘的宗教啊，不是密宗，没有什么这种神秘 的东西，就是说，或者说不是建立在这种神秘 的东西里面哈。当然，因为神在旧约时候也说，这个神秘的事情属于我啊，显明的事情是属于你们，已经都显明了。那剩下这些奥秘的事情是属于我的，我没有告诉你的事情是神秘的。但是呢，我们不需要知道那些东西，我们就可以有很完善的信仰啊。所以这不是建立在任何的神秘经验上面。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呢，神把这一些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都已经启示给我们，圣经里的启示跟这个大自然的启示在一起里面的话，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把我们需要知道的都已经给了我们。所以信耶稣跟信其他的宗教哲学或者是讲到心理学，最根本的不同就是我们这个信心根本是建立在这一位主耶稣这个人，这一位神的儿子的身上，对他的认识是我们的根本啊。那这里这一节又强调说，这个救恩，我们对救恩也要有清楚的认识，就是说是神一个主动的选召，神选召我们，蒙了主的这个蒙召，我们是被他招选的，我们信他，因为呢他是这样一位有荣耀有美德的主，所以我们愿意信他，不是因为他能帮助我啊，重点不是在他能帮助我什么，而是因为他是这样一位荣耀又有美德的主，所以我们愿意信他，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对他的认识啊。第四节，因此他已经将用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好了，这个就更好了，要告诉我们有一些他已经赐给我们的应许，因为我们信他，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些应许给我们，是什么呢？什么应许呢？就是下面哈，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其实这句话是两部分哈，那个就是英文的语法的话，就是 not only but also， 不但是这样，而且这样啊，其实是分两部分，叫我们不但是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其实就是得到神的生命，从罪恶捆绑当中被拯救出来，把我们拯救出来，这是得到神的生命。那么不但是这样，而且呢要让我们得到神的性情，在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两个是，其实一个是负面，一个是正面，一个是把我们从负面 的东西里面拯救出来，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另外一个是要不但要这样子拯救出来以后，要加给我们神的性情。所以我们是什么人啊？我们是什么？为什么配神这样子来给我们这种恩典？不但是救你出来，而且呢要加给你更多的这个很荣耀的这种的一个性情啊，所以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他说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信的，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那么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真的知道认识主的救恩跟他自己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仰跟生活其实是不脱节的，对不对？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的这种情欲败坏里面呢，神把我们拯救出来啊，除非我们不想被拯救，我们现在其实是有一种选择的余地，我可以赖在那个败坏里面的， OK， 我可以不用被拯救，但是主已经拯救我们，我们要知道我是被拯救。那我们得到主耶稣的生命呢，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神自己住在我的心里，神用圣灵住在我的心里，天上的神住在我这样一个破烂的屋子里面啊，住在我的心里，让我恢复成神的形象。原来神造亚当夏娃是造神的形象造的，他让我能够恢复神的形象，活出来神的性情，是不是？那如果真的是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甚至在一样的恶劣的环境里面，在一样的困难里面， 我们也能够经验到这种有平安有喜乐的生活。因为信主，我们生命会得到改变，那甚至有一些的病哈，可能就是因为信主以后，人生观整个人的生命改变以后，病也会好，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很有可能的，啊，也会得到医治。那因为我们的信他的话，是他拯救我们从死入生，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性情，活出神的性情来，而不是呢，他会替我们解决问题，他一定听我的祷告。如果你只信他会解决我的问题，他听我的祷告的话，难怪会跟我们的生活是脱节的，因为那根本就不是原来的信仰。好，正因这缘故，第五节，神已经给了应许了，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那彼得就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因为神已经有这样的应许，那你要去拿这个应许，你要去取来。应许是应许，那你不去用的时候就没有啊。我已经说我这银行的这个一万块钱是你的，你只要去拿就可以了，但是呢，你没有去拿，你不相信我，要不去拿的话就没有，就拿不到。所以呢，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应许，有神的，又有神的生命，又有神的性情给我们的，那我们要怎么办？他就说，彼得这里就说，这就是这个 do it yourself 了哈。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所以呢，救恩是白白来的，但是呢，你要得到更多的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的时候，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这里讲到彼得讲到是 make every effort。啊，就是用各样的方法，用各样的力量啊，尽力去做。那所以呢，这里就是他就开始讲哈，我们看到他第五节下面就说有了信心啊，因为我们刚才在第一节就讲到说我们这个得到信心的人，所以从信开始，我们信主有了信心，从这个信开始，虽然说这个信其实也是神给的。对不对？我们有了信心，但是我们保持这个信心，我们抓住这个宝贵的信心，那么要加上德行。那这个德行主要呢是讲到这个是比较正面的一些的善行，不光是说我不犯罪了，不光是我好像我现在是一个被神拯救出来，我原来有些罪恶的事情或者有些不讨神喜悦我不做了，而是我现在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啊，善行善言，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尽量去做，这是要我们要殷勤去做的，啊，所以正面的事情。那么当然，这个很多里面的话，基本上还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因为雅各书提到说，你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是死的。所以呢，我们如果真的有信心的话，很多这些行为是自然的，但是呢，我们也可能懒散，是不是？所以呢，彼得是说要殷勤去做这些啊，这个都是我读这一段经文，很多东西对我自己讲啊，所以越讲是我觉得越有意思，因为我自己常常是蛮懒散的，所以这个不是教训大家哈，啊，我们彼此那个彼此勉励啊，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那这又讲回知识来了。啊，知识就是对神的认识，从神来的启示是我们要殷勤的读圣经，我们才能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他在圣经里面，在历史里面，在犹太人身上，在这个旧约的时候怎么对待这些犹太人，其实就是让我们了解这位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我们多了解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活出他的样式来。那么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愿意的态度，愿意接受的态度，顺服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圣经为什么这样子说好像不太有道理，这个就不是一个顺着读的态度。我们如果真的是信主，他是如果是主的话，如果他是我们的主人的话，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或者说我们去了解为什么他这么说，而不是说这个听起来不太有道理，是不是？所以这个读圣经的态度另外就是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愿意有一个顺服的态度，被神的话语来改造我们。 啊，其实呢，一般的知识，这里讲到加上知识，我就说，其实一般的知识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能够敬畏神的，因为天地都是神造的，啊，这个所有的这些科学的定理，各样的东西都是神的东西，所以知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啊，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这个节制基本上就像是运动员，他要锻炼，他要专门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他必须节制他其他的一些的活动。啊，他可能有些活动他就不能参加，或者他必须要早睡觉，必须要怎么样，吃东西又要很谨慎。啊，所以这个是节制，这个是在像这样子一种，从一个运动员的角度来看，在锻炼的时候对自己怎么样有一个约束。那我们因为对神有一个忠心，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我愿意这样去做，啊，因为神说你如果这样做，你可以对我有更多的认识，那我们愿意，因为有这样一个目标，我愿意。就好像一个练去健身房练的时候，有一个教练告诉我，你如果好好这样练，你过一阵子就这个肌肉就可以长出来哈，所以那我就啊就听他的话，赶快去练，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地方，彼得已经告诉我们，神有应许，那你如果殷勤去做，你就会尝到神的这个神的性情。好，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所以忍耐其实也是一个好像一种操练，一种不屈不挠，不怕困难啊，不要碰到一点困难就灰心啊。其实这种东西我们常常大家都会了解，因为我们对神有这样一个信心，因为呢知道他所说的话一定是真的，一定会成就，所以我就不怕困难，我就不怕啊碰到一些灰心的事情，我就能够来忍耐啊。有了忍耐还有就是说，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忍耐，他自己在世界上为了拯救世人，他忍耐了多少啊，他有多少的忍耐，他早就可以说你们这些人我可以放弃你们了，或者你们这些人我就怎么天上降下来火把你都烧了，这都可以。但是耶稣百般的忍耐人对他的侮辱啊，这都是我们的一个看到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耶稣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有这些的操练啊。有了忍耐，要加上谦敬。谦敬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操练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啊，我们认识他，我们知道这位神是这样一个荣耀的神，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之后，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是什么？那我们在谦敬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过日子？我们用一个谦敬的态度来过日子，因为有神在上，因为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主，因为有这样一位高高在上伟大的主，公义的主，那我要怎么生活，我的态度要怎么样，这是谦敬。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啊。爱弟兄，因为他后面又讲了爱众人的心，所以爱弟兄就是说自己人，或者说是教会的人也好啊，其实自己人容不容易，这个夫妻相处也是不容易哈，有很多时候。然后呢，有青少年的人也知道自己的青少年也是不好相处的哈，常常我都常常觉得是实在是没有像从前他小的时候那么爱他，是不是？所以这个爱弟兄的心也是个不容易的，因为亲近的人其实更容易有摩擦，很多时候是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到，因为呢，弟兄是怎么样？弟兄就是一起领受神的恩典的，弟兄是在神的里面，神的国里面的亲近的人。像第一节说的，是我们一起白白领受这个宝贵信心的，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白白的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都是不配的人，我们都是被神拯救的罪人，那么还有什么不能相爱啊？所以这样子看，就对神的救恩清楚了以后呢，就比较容易操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个呢，就想到因为要爱外人啊，外人可能是不认识的人，可能甚至是很不可爱的人， 可能是身上有刺青很多的人啊，可能是这些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人。但是呢，耶稣是不是都是他爱所有的人啊？所以耶稣也跟罪人，跟这些别人所厌弃的人常常在一起啊，有病的人，或者说这些不干净的人。所以耶稣常常跟这些人在一起。我们对耶稣有更多认识的时候，我们才容易操练这样一种心智，是不是？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要能够爱所有的人，爱众人。但是呢，我想既然耶稣是这样子，我们这些想要跟随耶稣的人的话，我们也必须要来操练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是不容易的。好了，那第八节他就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这里有一个困难哈，这个果子是什么？他彼得在这里讲的果子是什么？他说如果有这几样，如果我们都常常操练这几样以后，你就会有这个果子。那这果子是什么？OK， 他所以我们要从这一节来看，这一节他说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呢，这个结果子并不是传福音有人信主了，或者说我有好行为了，是圣灵的果子，也不是这个啊。这个果子是我们能够更认识耶稣，基本上是这个。从这个语文上来看，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上不至于不结果子，就表示说使你们在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上会结果子，对不对？从这个语文上来看，所以基本上是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做这几件事情里面还包括去认识就更多的知识。那么一面做一面操练这种心态的时候，对神的态度对人的态度的时候，你慢慢就会越来越了解神的心意。因为呢，我们不去做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有很多东西讲讲很容易啊。我从小就看我妈做菜，她很会做菜，很喜欢做菜，那我从小就在旁边看的，所以我也会很会看，我也很会说。所以你说哪个菜，那个上海的熏鱼怎么做的，我知道他怎么做，很困难的，很不容易的。但是呢，你要我自己去做的话，那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如果真是去做过以后呢，我就了解。哎，还有那个烤麸啊也是很难做的。所以呢，你如果自己去做，有一次安阳做以后，我嫌他做的不对，我就说我应该要来改一下啊，把它重新再搞一下，结果搞得乱七八糟。所以这个自己去做以后，你就知道是不容易的，不一样的啊。所以但是我们去做了以后呢，你能体会原来做的这个人是怎么想的，或者说他为什么要先炸过，要先怎么烤了，要先怎么了，然后再加糖怎么。所以这些东西有讲究，所以你去做过以后，你可以体验这个，你体验一下原来这个人他为什么是这样想的，为什么这样做。所以我们如果去做耶稣做的事情，我们去操练耶稣的心态的时候，我们慢慢就越来越了解耶稣是怎么样意思，耶稣为什么这样想，神为什么这样子设计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这个虽然是说在有果子，但是这个果子并不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东西，而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会越来越会有这样一个结果。我们的结果是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会更清楚。那当然我想我们延伸一下说，我们因为这样我们结出很多果子善果来的话，也很好了，也可以这样啊。但是这个地方实际上比较严谨的话，是说我们认识主耶稣的事情上，我们会有很多果子。那也就表示呢，我们不操练，我们就没有果子；我们不去做，我们就没有这个。所以事实上是有东西要做的啊。我们就像我们 常常跟主在一起，因为我们需要他的帮助。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能靠我们自己的嘛，因为这个爱不来的，爱人 也很困难，爱不来的。所以你必须在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没办法爱下去啊，实在是很讨厌的人，我怎么爱他？那么你就跟主要祷告，要沟通了。在这些过程里面，你就越来越认识主，你也就经历到神的大能，神就能够帮助你做成这个事情，你就经历到，那我们对他就更认识。所以这是一个循环，你越经历你就越认识，你越不做你就越不认识啊，就是这样。那他就说第九节，人若没有自己样，所以反过来说，那正面说是有这样的话你们就认识着，反过来的话就是眼瞎，就是看见近处的，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什么叫眼瞎？就是说这个，当然就是说心里的眼睛，不是肉眼，对不对？心里的眼睛就看不见了，或者是近视了，只看见近处嘛，近视了。那近视的意思就是说我只看到目前眼前的东西，眼前的困难也好，眼前的这个讨厌的人也好，或者是眼前的一些事情，就让我很困难，就不能够完全不能够想到神的救恩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呢，只看见眼前的，忘记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就是好像神环境不对的时候呢，神就很远了，神就对我是没有用的啊。好像忘记这个救恩呢，原来是怎么样一回事，或者说忘恩，其实就是忘恩，忘记到我以前的罪是被神赦免的，忘记到我曾经需要被赦免罪，忘记的我曾经是个罪人，是个需要被拯救被洗净的人，好像我不需要一样啊，好像我现在不是一个已经被洗净的人一样，好像没有信主一样。所以呢，如果不去操练，不去殷勤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好像是忘记这些东西，忘恩啊，忘恩的后面就是负义，所以忘恩。那弟兄们，我们更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所以呢，这个恩召跟拣选呢，是不是都是神给的？恩召嘛，恩典，对不对？是一个恩典的招呼，是一个不是靠我来招，是神来招我，对不对？恩召和拣选，拣选也是讲到神拣选我们，神在万事以先就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所以也是一个拣选，所以我们都是被动的。但是彼得在这里说，我们应当更加殷勤，使我们这两个被动的东西可以坚定不移。这个有点奇怪啊，因为既然是被动的，那我为什么能够因为我的殷勤让这两件事情会更坚定呢？难道是说因为我比较殷勤以后，神就比较不会把我丢弃吗？这个也不是哈。所以这个地方有点问题，我们要来想一下，因为都是神给的，怎么会让他坚定不移呢？但是彼得讲得很清楚，在要殷勤认识主的时候呢，才能够使我们对我们这个蒙召的这个把握跟这个被拣选的这个把握会更坚定。因为我们对主的一个认识，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信仰的根基是一个不进则退的一个情形。如果我们不进步，不愿意去殷勤的来寻求神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退后的，我们的信仰是会忘记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讲到我们对神的蒙召，我们蒙召的这个恩跟这个拣选，你会越来越不确定啊，就是说我们到后来的话，如果不去殷勤的跟随耶稣的时候，到后来你可能自己都不太确定你到底有没有得救。不是神不拯救你，我们常常讲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好像是一种神学的真理，其实是神学里面的争论哈，就是说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为什么常常有这个问题？因为就是那个人本身，我们自己本身不确定，因为我在神的面前对神的认识不够，我对神的认识不够殷勤的时候呢，我自己就越来越不确定了。 我对神的恩典不认识不清楚，我对神的拣选也认识更不清楚的时候，我自己就越来越退步，我就对连我到底有没有得救都搞不清楚。好，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殷勤，让我们自己呢，我们这个信仰会越来越坚定，这是对我们自己。至于神是不是一次救我们就永远就得救，这是神学问题，而且这是神来决定的话，这个我们没有影响，不能影响神的，是我们自己要不要影响我自己，我自己的信心是不是越来越坚定，还是我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够，这个是我们可以决定的。这个是彼得在告诉我们，你要有更坚定的信心，你要知道你是一定得救的话，你就殷勤的来操练认识主。那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所以呢，彼得自己也曾经失脚啊，他也是一个很冲动的人，他也是一个好像说了话，后来又不算。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在神的面前是可以恢复的，他在神的面前可以恢复啊。他就告诉我们，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虽然说是就永不失脚，但是我也觉得我们也常常会失脚，就算我失脚以后，随时可以站立起来，随时可以回到神的面前，随时继续来殷勤来认识主啊，重新有一个突破。所以那么十一节最后就提到，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耶稣应许给我们永生，他也应许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是不是？那这里是讲到有神性情的这样一个生命，这是一个多美好多荣耀的一个生命。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殷勤学习的态度。做基督徒就很像一个学生好不容易考进了一个好的大学啊，那么这个教授呢也跟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保证你一定毕业，而且呢我帮你工作已经找好啊，单位已经都安排好了。那么就是这样子，如果这样一个情况以后，我们可以有两种反应啊。一个的话，我可以就哎都保证了嘛，都有保障，我就混混就完了，不用做什么了，一定可以毕业，毕业证书一定可以拿到，单位也预备好，那我就随便混混就过了，这是一种反应。另外一个反应就是，我是不是就该好好的跟这个教授，跟他多学，好好的跟他做研究，把他要做的东西做好，这样子我自己也真的是很清楚知道我在做什么，将来到了单位里面也能够好好发挥我的特长，是不是？这是另外一个看法。那你说哪个是能够体贴这个教授的心意啊？那么如果真是混过去的话，到头来我自己都怀疑我到底能不能拿到这个文凭，我到底到了单位里面能不能胜任我的工作，自己都怀疑了。所以这跟我们的救恩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已经有一个能够有永生的确据，我们有一个永生的保障。那彼得就告诉我们要殷勤，我们也可以混混，是不是？我们就混混混过一生就算了，反正可以混到天上了，已经保证了啊，将来的单位也有了，都保证了。有人是说我只要到天上去扫个地就好了，没关系。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想啊？我们其实好好的跟教授来学，或者说我们这辈子好好的殷勤的来跟神来学习，来这个亲近认识神，是更美好的事情，让我们更能够经历到这个丰盛的生命，更能够经历到这个神的性情的这样一个生命。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应许，这个真是一个美好的应许。而且彼得这个说我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主耶稣的永远的国，也是意思也是我们对神一个真正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到天上将要得到一个奖赏。 我们将要得到神的奖赏，神的称赞，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这个混混的人到了单位里面，可能也还是就混混就是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是要像赛跑一样，希望能够得到奖赏，不然的话其实到后来自己能不能得救自己都很不确定啊。那彼得最后在十二节我们刚刚没有念的哈，他就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经有的真道上是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或者是说彼得现在已经年纪大了，他最后已经老了，所以好像很唠叨，虽然你已经知道了，你已经坚固了，我还是要提醒你。但是呢，我想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人是很容易健忘，而且人是很容易这个不殷勤的，很容易懒散的。所以呢，彼得就说，你虽然你好像现在是坚固了，虽然就算我们现在都坚固，他也提醒我们。因为他讲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对，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所以我们都晓得，但是呢他要我们呢继续殷勤的去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认识神。这个是一个突破，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有的突破，就是我们时常要突破，时常要来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更新的认识，才能够真正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来享受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一种有神的性情的这样一种的生命。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是从圣经里能够看到一个这个更多多得到你的恩惠和平安的这样一个门路，就是我们需要来殷勤的来认识你，我们要殷勤的来操练你自己的一种的心态。我也想在这个时候愿意给大家一个机会来立志，如果你愿意，你是基督徒的，你愿意有一个突破，更殷勤的来认识主，来经历主，来操练这种神的一个性情的，请你举手。感谢主，请放下。那我也给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一个挑战啊，你羡不羡慕基督徒在主里面有的这种的恩惠和平安啊？我们知道相信是不容易的，所以彼得在第一节的时候说是这个得到这个宝贵的信心，连这个信心都是一个神所给的一个礼物。你如果你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礼物，你愿意信，你觉得不是很容易，但是你愿意让神帮助你信，你愿不愿意有这样一个突破？如果你还没有信，你今天愿意突破的话，请你举手。好，我们结束的时候唱一首的诗歌，请我们一起站立。